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在我的旁边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呢，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个进入新的这种状态啊，还是很新的感觉。
对，真的这个感觉大家要好好的去把握住啊，因为呢要趁着现在大家呢有这种好像是旧已过新的要来的时候呢，就要好好写下一个新年的计划。这个是每一年我们都要去推动自己来做的一个，因为如果大家没有计划的时候，你也不太了解这一年你要怎么分配时间呢？或者说你只是每一天就求主来改变，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
行动，
对，没有行动不行的。我们经常都跟听众朋友们说出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了，主当然会帮助你，可是你自个儿也要负上你自己的责任，好好成长，对吗？
对，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仍然呢是会跟我们听众互动，还有就是要介绍我们这个礼拜三的节目呢，我们当中有一个灵修的栏目，新的一年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叫做相约在主里。这个栏目我们介绍大家一定要夫妻一起跟主建立关系，一个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要一起听，但是如果你们说我的另一半还没有信啊，那他就跟我不太可以一起来灵修，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你自己先来做。对，就是关于一个在夫妻关系当中或者是一个家庭当中啊，不单单是你们两夫妻的，就是整个家庭怎么当父亲，怎么当母亲，整个家庭当中您怎么去调整自己对于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属灵的观念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请密切留意我们今天这个相约在主里的第二集的灵修栏目哈。那我们今天呢也继续的来跟我们听众呢解答他们的信仰疑难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选读一下一位的听众，他就有一个关于圣经上的问题啊，这个杨老师可能你要帮帮忙就看一下呢这个箴言呐、我们说箴言呢这个是智慧书，
对，
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的确如果我们比较困难的，如果我们没有解经或者是有一些老师讲到，不过呢这位听众他就说其实啊他看箴言书11章21节就已经有一位传道人呐、跟他说啊，这个21节当中说的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这个传道人就说只要抓住这一句应许坚信不疑，你的儿子就必得救啊，这样理解对不对呢？那这位听众呢觉得有点不对劲，请我们帮助解释一下啊，这样的一句经文呐、
那我们看圣经呢要从这个整本的圣经然后上下文一起来看，不能只是看那一节或者是那几句字，我们是要看这个整体啊，因为这个箴言我们知道通常呢它是常常有做对比的，比如说智慧啊跟那个愚昧
对
等等有一个对比的，所以我们从这个16到22节呢其实就展现在人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就是通向死亡的路，一条呢是通向生命的路。那通向死亡的路就是邪恶呀乖僻呀 作恶呀，那这个路呢肯定是蒙上帝的咒诅的。另外一条路是通向生命的，就是你行义啊，做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呢，神就给你祝福，给你恩典。那通常在旧约里面很多类似这种生命记啊，就是两条的选择。诗篇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在神面前的义跟那个恶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
那么我们看啊，从16到17节这里面就开始的有个对比，就是恩德的妇人跟强暴的男人，这个是一个对比性的。比如说你为善呐、有情义啊、有爱心呐、跟那个也有财富但是你是霸道的，你是强势的，这样呢做一个对比。另外呢在18节之后呢是一个恶人跟义人的一个对比，就是当你行恶的时候自然有这个公义的回应，当你行义的时候你就得到那个义的果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19节这个对比呢就是恒心为义的追求邪恶的，这样有一个对比，当你恒心为义的时候你必得生命，当你追求邪恶的时候必致死亡。其实这个很明显的两条这个黑白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到了21节、22节之后呢，讲到心中怪癖的跟那个行事完全的也是个对比。那么刚才我们读的21节，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也同样的是一个对比，就是你行恶的时候你肯定受到惩罚的，行义的时候必然得到拯救。那么这个我们说我没有见到恶人也遭报啊，我也没有见到义人得到福气啊。那的确今天这个社会呢好像是啊，你看到恶人没有受到惩罚，义人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这个报偿是有的，但是呢你发现两种人都可能经历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患难的时候，但是两条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这里面很清楚那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种的是什么你结的就是什么，你种的是恶你行出来也是恶，所以你将来那个果子也是受到惩罚的。那么你行义的时候你将来也是蒙上帝祝福的，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是在地上的时候得到那个结果，有的人在死的时候都没有经历，那将来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你行恶的要受到惩罚受到审判，你行义的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的稳，上帝给你应得的祝福给你应得的恩典。所以呢并不一定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我一祷告上帝就会垂听就会帮助就会给我应得的一个果子，但是这个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如何面对我的人面对我的人生，也知道怎么样去行出我应该行的，然后我也知道那个结果。所以这个地方最关键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两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在于说我怎么样求我就得到。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祝福得到恩典，但是并不一定我一求上帝给我恩典，比如说现在恶人来欺压我，那是不是马上上帝就帮助呢？不一定的，也可能上帝马上出手，也可能没有马上出手，就像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很多患难，很多不同的这些敌人来欺负他们，那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主权，那我们要遵守上帝的主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是讲这个观点，但是这个地方也说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当你恶人你联起手来你一起来作恶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很有势力我很有能力但是最终受罚。那义人呢好像患难好像灾祸但是呢必得拯救，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你的道路的选择最后的结果。那刚才那个听众所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为后裔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呢？那我看了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义人有的翻译是义人的族类，也就是说你行义的这些人你必然得到拯救， 那也有人翻译是说义人的后代，就是他行义的那些后代自然也得到拯救。
嗯，
那么不管是行义的人或者是行义的后代，他们一定是得到救拔或者是拯救。那么这个拯救呢，就是逃出或者溜出或者是生出或者是被拯救的意思。也就是说，可能上帝在那个患难或者是艰难的当中，上帝保守他们，让他们免受那种患难，可能免受那种欺压，也可能是之后让他们有一个拯救。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拯救，义人肯定是蒙上帝的带领，蒙上帝的祝福。至于是不是后代，我为他祷告，他一定就是得救的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如果这个后代心里刚硬，他就是不信，
对，
我们也不能说强求他信，对吧？但是我觉得上帝有他的主权，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为我的后代来祷告，然后尊重上帝的时间，尊重上帝的主权。但是我觉得我们人应该尽本分。尽什么本分呢？做父母的，你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然后把主的真理教导给他，让他从小去遵行你的道，而不是随随便便让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我说让他信主，将来有一天总有一天信主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好的见证去影响他，也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能够信主，这样怎么能信主呢？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相信神，同时我们自己也尽上本分，就是我在家里面有一个好的榜样，让他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去影响他，同时也为他祷告，有一天他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就愿意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的确是。我们呢发现呢有一些的我自己在这个跟听众们互动的时候，也有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听众他们就会我自己的发觉，但是不一定是事实，就是说他们以为就是不断的就靠着一个我们叫做就是求主帮助，但是呢自个儿呢他就没有好好去管理自己的家，结果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那个是自己种下的一个责任来，就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自己也是一个恶人，恶人我们就可能在家庭当中我们就种下很多恶的这个种子来，所以呢现在家里面呢你发现比如孩子不听话，或者是他们生活就出现问题呀，有很多恶习，或者是夫妻关系不和谐，很多这些问题都可能就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那个恶就已经生出这个罪根来，结果就在家里面种下一个恶的果子来了。那当然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从恶的那方面我们要转到这个义人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因为已经有一些事情已经种下了，所以你要把那个恶根拔出来呢还是需要很多力气的，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祷告，当然上帝很多的应许我们都要相信因为呢这个我们相信主的话，那个是很必然的，只是我们都需要去努力拔除那些恶果的根源好像刚刚就是说的这种种什么收什么呢，这个是很自然一个道理来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更加呢就要了解到上帝是希望我们要整个人更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只有说我就一定要祷告读经，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就把这一种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之后呢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更新呢？你这个从恶人的那个根源有没有真的植在一个义土上，我们说就是把你的生命种在一个好土呢？那你自己都要努力的，不能说我只是单靠祷告呢 我的后代就会哇信主啦这样子。因为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空中辅导呢，除了就有灵性上的帮助，当然就一直呢希望大家要去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是从你们还没有结婚前，甚至说我们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祷告了，我们就要去从根源的部分来种在一个义土上，这样呢你才可以种下一个义的果子来嘛。
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就需要去把自己更新整个人呐、我们教养孩子也是这样的。所以那位传道他讲的这句他觉得有点不太就是认同吧。其实他的怀疑也是有他的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他会去思想，他会去考量，到底他说的这一句我们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抓住就一定会信呢？不一定的。
嗯，
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生命更新开始，而且呢我们也要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就要给他一个好的榜样，看出什么是一个义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见证做好开始了。所以我们也在这呢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要只单靠祷告，你们自己也要学习做好的榜样，怎么样去管理你的家，怎么样去好好的更新自己的性格品格，因为这样才是一个有果效种果子的一个过程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义人的后裔啊，也有翻译就是义人的种子。
是的，
这个义人的种子就是你种的是什么，
嗯，
当你种的时候那个结果自然就是义的嘛。所以我觉得当你这个整个的家你的生命都能够有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够影响到其他嘛。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自己能够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圣经里说的，也就是说我在读经祷告以后，我不断地改变自己，更新自己，看哪些方面我不足，我需要改变更新，这样你行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影响到你的后代，影响到你的儿子女儿女，所以自然让他们也能够去了解那个信仰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只是硬性的让他信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讲到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呢，其实也有这样的道理，你种的是什么，你自然得到的也是这个义人的这个后裔的嘛。所以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蒙主悦纳的一个义人呢？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我是不是朝着那个义的方向去努力呢？
对对，我们当然也会希望就是我们自己要靠着主的恩典，还有靠着主的能力，能够就是重新更新过来成为一个义人。但是我跟杨老师都是每一天在努力嘛，我们都是每一天需要耶稣，我们都不能说我们自己已经成义了，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都鼓励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我们就努力在新的一年一起的加油。
对，
我们希望我们刚刚给的这个解释可以帮助这位听众有更了解，对于这一段经文有一个更深的思考。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世界近年来生活的状况，就是紧迫。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其他人需要着， 这样子的生活24小时简直不够用。牙医告诫我们不要怕麻烦，每天要用牙线，尽量的避免用牙签。医生关注我们的体重，又关注我每天吃什么食物，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锻炼身体。会计师呢很纳闷，他就问我说，既然你不希望超支，那为什么不认真的做开支记录呢？同事希望我解决难题，处理信件，回复电话，做决定等等。我呢要写文章，计划行程，还要准备演讲。人们期望我按时完成任务，要保持一定的水准，也要保持完成的任务数量，而且呢每一次要做到最好。我要做得更快更好，成品呢更标准，服务更便宜，我还要一直的面带微笑，保持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妻子希望我多陪伴她，她总是对我说，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和我一同分享那些事情啊。而她希望与我分享的事情呢，其中包括了重新的装修房子啦，修理东西啦，预备晚餐啦等等。我还要花时间陪伴孩子们一起玩啊，向他们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认识他们的朋友，了解那些孩子的家庭背景，参加学校的活动，帮他们准备好面对青春期。教会呢，也希望我随传随到，时刻抱有乐意服侍的心，热切地带领小组，组织探访队。另外呢，我还经常受到各种的社区邀请，去帮助穷人，家长会，小区的居民委员会等等。而且呢，当我面对所有人和参与各种活动的时候呢，我应该保持彬彬有礼，理智可靠。还有上帝，我除了感受到这一切事情的紧迫感呢，他对我还有另外的要求，就是呼召我爱他，顺服他，跟随他，安排时间去亲近他。哎，等等等等，上帝说过，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既然是这样，我只需要到他那里去，把一切放在他的手中，交给他掌管，我就可以在紧迫中心灵得安稳，内心得享安息了。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亲爱的天父，我们每天有太多繁琐的事，一再叫我们迷失，常常为日用的饮食劳累，又为家人教会烦恼。主啊，我们真的感到疲累了，求主让我们常宣告你的话，学习你的样式，将劳苦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学习交托，知道你会为我们预备。谢谢你的保守带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 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的听众在电话旁边，我们来解答一些关于信仰上的疑难。喂，你好，是王姊妹吗？
王姊妹你好。
哎，你好，杨天南老师，还有黄嘉言老师。
哎，
你好，
是姊妹你好。
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
啊，我上次我听你们就是有一位弟兄啊，他讲他的妻子是在被这个信了新天地被迷惑了。
对，
我一听和我儿子在外面的情况一样。
哦，是吗？嗯。
啊，你具体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
我儿子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我一开始他刚刚工作的时候，因为在三年的疫情之前，我曾经到他那里去，他也常放那个，就是也是讲到了，我听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钱都捐给，都奉献的了，还有经常呢跟我们要钱。我们一开始呢，因为我们认为他在外面不容易，后来我们发现他真的是，他根本没有把我们，他没有真的好好的爱自己，只是把自己钱都捐给别人了。后来我们就不再给一分钱给他了。后来现在呢，他就是因为工作辞退了。辞退到了以后，他现在呢身上没有钱了，就回来了。回来呢，他就总，其实以前呢，他在那上班的时候，他就总来对我说，我说叫我听他讲圣经。后来我问我明白没有，说脏话，他叫我找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我一点也不懂，我就觉得他那个就是有问题。但是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我对他说的这个呢，我就不接受。后来他就总是批评我，叫我不要听良友电台的，还有说这个有问题，他只有他的这个，因为他是在外面，我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后来呢，他现在回来了，已经有20天左右，他就对我说了，说叫我。他就发了个，就是也是在，叫在那个注目里面，叫我听。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老叫我听，你为什么？他因为他发叫我听，我说那你和我一起听呢？他说我不要听了，你这个我已经学过了，我现在学的是高级课程，你这个是初级的。我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高级的课程也让我看一看，让我也学？我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他说这个不行，说你必须说你这个你也听不懂，你必须从初级的才开始学。
嗯，
所以我就是因为虽然我知道他当时说初级高级，我知道他是有问题，但我不知道问题是到底是在哪里，就是上次。有个弟兄讲了我才知道，后来他回来，而且他我们问他，因为你总要找工作对不对？
嗯，
他就对我们说他从找工作，说他现在等于准备以前自己自学的，就是中专文凭，说没用，说找不到好工作，现在准备自己呢，就是再重新。还报考自己啊，成人说考一个有文凭的，说自己呢每个以后啊，说准备做辅导孩子，
嗯，
说做辅导的， 还有我们一开始因为他说这话呢，我们对妇老也不是怎么样了解，后来我们一发现，我们就通过我就对儿子讲，我说儿子啊，你要是缴妇老，因为我儿子他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人，我说你如果要是做辅导，你怎么你要面对的双重压力，就是一个孩子的压力还有家长的压力。因为什么呢，现在的社会我是教育方面是非常卷的，而且呢我们又在网上有查，如果你要是你就是我说你凭你这个就是说你只是自己自学的拿这个本科文凭，就算你拿到了，我人家现在有谁愿意一看你是这个自学的，也没有教师，还有没有教师资格证，也不可以开这个辅导班的。后来他就也不说话。
嗯，
后来我就是因为听你们讲这个弟兄他妻子的这个问题，我才想到我儿子其实他是因为他和我丈夫讲了，因为我们家有门面房嘛，叫我说他要是那个了让来扶老叫我们家门面房，叫我丈夫说门面房把他做扶老可不可以，我丈夫说可以呀。后来
我想问一下姊妹，姊妹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他是做辅导，是哪方面的辅导啊？
他说辅导人家孩子做辅导的时候，
是辅导是做功课辅导还是什么辅导啊？
嗯，
就说是他就说他是学辅导学生嘛，肯定是这个，他是辅导了学生，说初中生。
嗯，
那他你有没有听过他讲什么呢？
他我们问他，他就说他自己现在想报考学了。我们对他我丈夫对他讲的说，儿子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你自己要找一份工作，因为你没有，你自己要有工作，你然后你要是想报考或者想怎么，你要在你可以业余到你自己，因为他你是报告成人那里可以自学，他不吱声。他还有我们也通过他说他找工作，我们他说他要一定要是长白班要8小时，但是我们这里可以说根本就没有8小时的长白班，他就不愿意工作。所以说我们发现他反正他就是我们用几个方法说人家是8小时的，按照他说的我们有，其实我们也没有一定找到这份工作，我们就对他讲究他去试，他连试都不愿意。
那怎么办呀？如果他没有这个挣钱怎么生活呢？
就是啦，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怎么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他自己现在我们回来还有加上我们以前他这个钱呢、都捐给别人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想啊，我们也不能，我们也和他讲啊，说他叫他去找工作啊，但是你想想他现在还只是夜班不上，一定要8小时，我们这里根本现在工作根本就没有8小时的班。
所以呢
他就说他是
那你要去让他去找工作呀，要不然你怎么生存呢？你现在就是说你还没有去拿到这个文凭，就想让在家里面做辅导，那么怎么能生存呢？所以就是说你鼓就是让你们夫妻两个人呢，首先有一个认同，就是说你如果你把这个房子让他来去做辅导的话，那他生活怎么办？他会不会说
还有他还没有考试呢，他就
对呀、
啊、
所以就是说让他先去找工作咯。
你说他不肯去找工作，他怎么样不肯去这个？
对，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我们对他讲他要找8小时，我们已经就是说有一个人家听说的，其实人家不一定现在工作真的是很难找了、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话你根本就没有像他，只不过是这个也没有什么文凭的，一般的工作8小时是绝对没有的。他我想他还有假如找白班的10个小时他根本就不上，一定要8小时，
你有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八小时的工作才做吗？
啊，他就说他实际上疼啊，说他不上，他也不说出什么什么原因，他不说，他就说我就上八小时、十个小时，实际上太长了，
嗯，
不能上。
哦，所以他就跟你说这个，但是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跟他现在信的听的那个，你怀疑他听的是新天地教会的道是不是？还是你已经确定他在听的是这个新天地教会的道？你确定吗？
我现在就是不是确定，而是他自己他也没有说他就是新天地道，他只是说我听过他把那个。而且我后来因为你们我在网上、因为我听过你们父老那个弟兄，
是
我就在网上我才查这个关于新天地这个异端的情况，
嗯，
我就发现他这个确实反正说的这一点，因为他说他是学高级的，而且我在网上查，如果说是查进入高级，你只要进入高级课程的人，如果被对方发现你要是想脱离他们，他们就要用残忍的方法就要来控制你，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也想到他安全的问题，假如他找要是他现在要是除非他在家里面找工作，他现在不肯找工作的原因我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说，但是我们现在又担心就是他如果我们逼他找工作，那他就是外去了，他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你说我们也不放心呐。
对呀、啊、但是毕竟你30多岁了，已经是应该工作的嘛，不可能在那里去依靠别人了。
嗯，
是的，我们现在也为难了，但是我们又和丈夫说，我们决定我们父母也，我们说我们不把钱给他，
要不要跟他说一个限期？你跟他可以跟他说，现在其实我们定一个期间，到底你可以比如2个月后我们就不能供应你的生活了，你要自己去找地方了。
像这个呢，我一开始我也想，因为我也想和他有这方面的约定，我丈夫说现在工作如果是他确实他说的这个时间点现在根本就没有，我们这里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所以说那我们要是逼他的话，那我们就说因为他也很老实，找工作的话说脏话我们看到他也让我们感到心寒，虽然也就是在外面现在真的是面黄肌瘦的，你看出来说脏话也把自己糟蹋的，看上去要说脏话要看上去多看10岁的年龄，很看上去很，你就是应聘嘛，凭他的面貌人家也不会面试，人家也不会用的。
姊妹啊，也不要对他很多的挂虑担心，关键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好，然后坐下来跟他谈，就是说去怎么去面对前面，你现在离没有工作了，那你
对
在这里生活住可以，但是呢你一定要找工作，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先跟他坐下来谈，能够在这个期限以内，比如说你一个月呀、多长时间呢？我们供应给你，但是之后呢，你自己去想办法。那么就是逼他，让他去想办法去找工作喽。那也不一定强迫他几个小时，就是说你能找你先工作，先挣钱。然后你再想其他的东西，你不要先什么都没做你就想想东想西，这个不切实际的。
杨老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和我丈夫一开始呢，我们也想，我们因为我们想我们给他半年时间吧，但是呢后来我有一个姊妹啊，她跟我是关系最好的，她经常和我交流，她说你看你们呐两个人呐，说你们家里也不是没有钱的，你看你家孩子这么老实，你们像这样的说把他，就假如 假如你们像这样的说孩子在外面那找不到工作，那你们就不问了吗？他说我们两个人说等于说那你们要爱他了，我也认为呢这孩子这样自卑，我们和他在家里面就他本身这个工作他也很难找，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和他多交流，给他一点时间。我说我们想我和我丈夫才没有决定，就是说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给他买东西，给他就是要吃什么我买给他，我们不把钱给他，我们是像这样想的。
嗯，对呀、啊，但是就是说也不能纵也不能娇惯，就是说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自己去找工作了。如果他没有去找工作、而做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更不应该了。所以就是说你就是每一天你早上起来你出去找工作，让他出去找工作。
还有关于他是不是信了一个那个新天地的这个部分哈，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你要祷告啊，因为你要跟这个，如果他已经听了很多年，因为不知道你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你说在疫情前他就已经开始，就是说都已经三四年的事情了，就已经到了一个高级的话，他要他走就是离开呀、啊、现在是挺困难的，因为他已经很深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在这个点当中，你如果你有机会跟他就是谈到他信仰的部分，请你必须要坚持跟他说，请他不要把金钱奉献给这个地方，你要很明确的跟他说我们所信的，你要我听你的那个，我也要你来听听看我们这个，就是给他听一个真正的要让他了解这个教是什么东西。当然他不会一听就是会认同你的，不过你就是要很坚持跟他讲现在无论是信什么教也好，就是你自个儿都不能照顾好自己的话，就不要说其他了，对吗？我们会继续跟进姊妹的情况的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姊妹的电话。
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
的天父，你想要认识父神的大爱吗？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们的罪债不管是多么严重，只要我们悔改，神就不再纪念了。可是奇妙得很，我们只要在主的爱里面为他做了一点小小的牺牲或者是善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可是神呢，绝不会忘掉。这样的大爱谁能测得透呢？当你想到神的作为竟然是这样的奇妙，每次遇到黑暗的时候，你心里信靠他，勇气就必倍增。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是1月8号的节目，我们刚刚也非常的感恩呢，可以跟听众了来做互动分享，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始新的一年不久啊，也持续的鼓励我们的听众们要在这个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的来成长。记得我们今天呢已经是有这个新的栏目的第二集相约在主里啊，大家如果在听过这个栏目以后有什么你觉得自己有学到的，有一些 你想要分享的，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发这些短信电邮的时候，可以附上你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很方便跟你持续的联系。当然，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没有改变哈，一直都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开放的时段仍然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这个热线电话。那有所改变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你在新的一年可能你会听到我啊黄家言老师更多的在这个空中辅导节目当中的主持的部分，你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呢本身哈在上一年的时候呢，周师母是礼拜五的主持，现在呢家言会接下这样的一个主持的棒子，然后呢会在一到五我的主持的岗位会更多。但是呢周师母还是会在星期三在这个热线的时段呢会跟大家联系。所以请锁定我们整个团队啊，这些辅导老师啊一直都在服侍大家。当然也不能少的是杨天成老师很好啊，杨老师你今天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我希望哈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这个配搭呢会有更多的这个主的恩典在当中。
对，上帝每一年都与我们同在啊，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我相信上帝依然的能够祝福这个节目，也祝福到每一个听众啊。
对，
所以我也祝福每一个听众呢身心健康，生命丰盛啊，这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大家一起努力。
对，我知道老师有一个经文可以来祝福我们的听众吧。
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都是仰望主，我们在新的一年也相信上帝会不断的供应啊，所以我的祷告呢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主的恩典啊，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更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依靠他。
对，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主是你刚刚说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新的一年主呢仍然掌权我们今天非常的鼓励大家持续的要灵命成长。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